我们就知道神的话临到先知，所以先知啊知道啊一定要讲，而且啊这个内容关乎全百姓哦，不只是接下来讲到有蝗虫之灾啊，还有更大的历史中的这样的事件，因为蝗虫只是一个神刑罚警戒手段的一个起头，后面有更大的神的这样的对世人对百姓的要求，甚至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啊将来的大灾难现在从一个蝗虫之灾就可以看出它的严重性。所以借灾来比喻将要来的祸，借今天临到当时候百姓以色列人犹大国的这样的天然灾害，警醒人当知道将来神必有对全世人公义的审判。就好比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末了的一些灾情，这是灾难的起头而已，会接下来有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提醒。所以这是一开始约珥先知表明这是神的话，人都应当努力警醒的来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个段落我想就是约珥先知首先要讲当时候他们所面临到的天灾那这个是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看第二节约珥说，老年人你要听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听什么？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这个事情非常重大，非常可怕可以说是没有听过的所以可见那个灾的重大严重性，影响的这样的广大。第三节约珥先知说，你们听然后听是为了什么？你们要将这个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给后代。不是听一听然后你们去做怎么准备面对这个灾害，怎么样有平安怎么样度过危险，是要把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直到未来的这样的神的公义的作为，神的对世人的审判作为，你们都要讲所以要传给你的儿子，你有孙子要告诉孙子，然后告诉你的孙子，他的孙子要告诉他们，一代一代相传传什么？第四节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就是这个很有名的约珥书里头的蝗虫之灾我传这个传一个蝗灾蝗灾有那么可怕吗？当然是可怕的，对当时候来讲但今天蝗虫一样对我们人民，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国家一些命脉都造成影响所以从二节到第四节谈到一个蝗虫之灾，这个浩劫非常可怕是不曾有过的。所以约珥说老年人这个老年人很多人就讲这个就是指长老就是民中国中的这个有地位有经验的年长的其实所有的老年人年长的老人通通在这个范围里头，因为你们特别有经验，所以要问你的人生经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你的人生当中你看过这样的灾害吗？所以严重所以老年人要听。那只有老年人吗？只有年长者吗？不是， 更是国中居民，这是对全民都要讲的话哦，全民都要讲的话。所以啊，这个是众人啊，凡有耳的都要侧耳听哦。所以从这个民众的这些领导者哦，族长哦，这个有地位的哦，下到啊这个一般百姓哦，所以无论是上流，我是一般的平民，或者这个小子哦，这个小孩子也都要听哦，因为这是关乎全国人民呢、啊。所以约珥书从当时候对当事人呼吁，对当代人警告、呼求，那一直啊，历代以来都有效，都成为啊历代的这个神选民敬畏神的人引以为向神呼求，向神来自我警醒哦，自我来反省哦来向神求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依据，一直到今天末了，在今天的末世，我们一样在读约珥书，它一样带给我们有相当大的这样的神的话语，所以呢神的救恩在其中神要人从神的先知的话里头得到警醒，得到得救的这样的智慧，得到得救的方法哦。所以呢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看到罗马书就是这样子讲哦。所以今天的世代，神要万人的，就人人都应该读先知书哦。好，那么这样的厉害的蝗灾他说你们的日子，你们列祖的日子，你们有听过吗哦？其实大概列祖的日子听过，大概就这么严重，因为历代其实都有蝗虫之灾，在巴勒斯坦也没有很特别，但是这次特别严重，因为我们看到第四节讲到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接连而来的各种蝗虫，这是非常之可怕。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在选民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的列祖发生过大概埃及出埃及前的时候神为了让法老王能够醒过来，能够臣服神的权柄神用过十灾，其中有一灾就是蝗灾这个蝗灾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节，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节，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节，第八次灾害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第十二节，然后要摩西向埃及地伸杖，让蝗虫从埃及地整个地面飞过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这是蝗灾的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是怎么样？神说要让这些蝗虫然后吃冰雹所剩的。前面原来第七灾发生冰雹之灾冰雹之灾已经非常严重的打坏了所有的埃及地的各样的菜蔬，各样的这些田野的这些树木连牲畜都击打了，损失非常惨重但是埃及王法老王还是硬心所以神接连又让蝗虫来，所以把冰雹所剩的蝗虫过来收拾，而且蝗虫之多我们看十四节，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非常厉害然后十五节说到它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整个地面都是黑暗的，可见蝗虫数量蝗虫临到的时候这样的可怕。然后呢，吃了地上一切的菜蔬，冰雹所剩的这些果子所以埃及地当时候无论树田野的菜蔬，一点青色的通通没有留下，这就是蝗虫的可怕了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道他们历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在他们眼前发生了所以 这样的事也临到了他们。所以这样的事为什么会临到世人呢？当时候神是要让埃及法老王屈服，因为这是刚硬的世界的王啊，那辖制的神的选民，那神用最重的手段啊，实灾，让埃及法老王知道谁是真正的主宰，谁是万王之王，哦，让法老王因为吃尽苦头才得到这样的一个醒悟。所以实灾是一个接一个的，让法老让世人知道这不是天然的灾害，不是纯属突然，它完全是神的手段啊。那一样，现在回到约珥书，所以啊，我们回来看约珥书第三章，哎，第一章第三节，有这样的事吗？哦，这个事情多严重啊！第四节，这次的蝗灾呢，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哦，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又有蚂蚱来吃，哇！在埃及那个时刻啊，只讲蝗虫一次来吃剩下的，然后埃及王受不了了，就求摩西，摩西啊跟神祷告，一夜蝗虫飞走了。我们还记得刚出埃及记第十章，现在啊不得了，不是一群蝗虫，是四次的循环，所以讲到茧虫、蝗虫、男子、蚂蚱，那因为在这个四种名称来讲，在经文学家里头在讲，那事实上在希伯来文他们的字根很有一些不同的意义，但是啊，今天的世界蝗虫有80种以上，有人说这只是蝗虫的不同名称，就是一群来，第二群又来，第三群、第四群，那又有人说这个蝗虫啊，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它茧虫，茧虫就是一种成群的大蝗虫啊，是一种整群的，所以整群来了，当然几乎灾害无可避免，损失严重。再来蝗虫当然是成熟的大蝗虫，第二群又来了，然后呢男子接第三批次来，男子又是什么有人讲到男子是比较小的幼的蝗虫，所以大蝗虫吃完，小蝗虫又来吃，也有提到蚂蚱呢，蚂蚱是什么？小蝗虫吃完了，换下一群蚂蚱是另外不同种的蝗虫又来吃，所以也有这样解释。那其实从它的原来意思大概可以知道，茧虫原来希伯来文里头是剪除啊，剪断啊，所以第一次把你的作物、把你的生粮食统统剪断了，也许留一点点没有看到的。第二个蝗虫，它的意义是聚集，这么多的虫的聚集。我们刚刚看到埃及地那一次，哇，地都黑了，如果没有看过以前的卫生不好的时代，那个苍蝇有一次说到山上去看要去盛饭了，饭锅在哪里？说那个黑黑的那里就是黑的，那个时候为什么饭锅？原来上面盖一层布布拿起来，啪，苍蝇啪全部飞走，原来白布上面都是苍蝇，以为盖一块黑布了，所以这么多，这只是一锅的苍蝇而已，现在整个地面满了蝗虫，都黑暗了。所以他说到包围，男子的意思是包围，虫包围了我们的环境，包围了将来神要临到刑法的地方比如说是犹大地选民的家他们的农作物、农田。所以男子有包围的意思，蚂蚱原来意思有吞吃、吞吃、吞灭。所以不管是做哪一种的解释，是不同蝗虫的繁衍的年代呢，还是不同种类的蝗虫，或者是大大小小的蝗虫，知道 他既剪除，又被可怕的害虫聚集，然后被包围，然后被吞吃。所以大概我们可以从为什么谈到茧虫，谈到蝗虫，谈到男子，谈到蚂蚱，我们搞不大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它最大的意义是不断的一直来，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的灾害，所以让人毫无防备，让人无所遁形，让人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毁灭到极致了。所以我们看到最主要是表达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十灾接二连三，让法老知道天上的真神才是主宰。那一样，现在约珥先知说蝗虫会陆续的来，让人知道这可不是你们这时候忽然有的天然灾害，你只是不小心运气不好遇到，这是神的手段，要明白这是神的作为所以要他们老年人要听，全国居民要听，你们要将这个事情讲下去，要传下去所以这是蝗虫之灾在这一次的带来的重大的这样的意义了。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是蝗虫灾害，那我们知道约珥书他也指向末了，所以将来末了的灾害就是这样子，所以难怪耶稣对门徒讲了末后那个灾害的情形。末后耶稣要再来之前呢，有大灾难，这个灾难是一次一次的一个接一个的，是接连不断的。事实上我们都有警觉性的，不是吗？我们今天遇到的现在的疫情，我们有没有觉得一次一次一直来呢我们在享受神给我们台湾有平安的时候在国外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次比一次严重，病毒一次一次的改变它的传播力，它的带给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该想从约珥书里头看到神对末了人的这样的一种警戒提醒所以蝗虫之灾是以当时候的灾害提醒当时的犹太人，更以当时候灾害比喻将来神末了的这样的毁灭，末了的最终的审判是彻底的，是彻底的，所以这个我们要警醒。我们来看约珥书一章第五节，第五节，五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呢，那因为这样的灾害严重所以约珥要百姓哀哭，但是哀哭之前我们再看一次第五节他对几种人来呼吁，你要哀哭因为这是你要面临的，你的面临的这样的一种患难第五节说到，第一个酒醉的人你要哀哭，你要醒过来，你要从沉醉中醒来哭泣第八节说到一般的百姓你要哀哭，十一节说到农夫你要惭愧最后十三节提到祭司你们要腰束麻袋痛哭。所以这个段落约珥要众人一个一个面对自己要面对的神的这样的领导。第一个他呼吁酒醉的人，第五节，酒醉的人谁是酒醉的人在这个时候如果灾难已经来临，或者是蝗虫已经影响了国民生计了，谁还可以酒醉？当然是不受影响的。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环境呢如此的巨变那大家在疫情当中，在这些考验之中也很多人受到这样的一种损失，但是有人毫没有损失， 那就是谁呢？当然就是 在 高阶高位上流社会，大概可以知道啊，是很优渥的物质享受的。当蝗灾来的时候，首先啊，一般人会感受到困难，但是在困难中谁还可以喝酒，谁还可以享受呢？当然是更有能力的人，掌握这些资源的人。所以啊，这可能指当时候的这些贵胄、这些首领这些上层的人。平常呢因为物质充裕他们呢就有很多的享受。现在约珥说，你们要注意啊，要注意，要清醒，好酒的人你要以甜酒为甜酒哀嚎，因为你没有了，不再有了，将来啊会从你们口中断绝，会从你们口中断绝。所以啊，你要注意啊，不要流连在这样世界的享受，因为作物被蝗虫吃光了，怎么会有酿酒的材料呢？它会慢慢的影响回来的，所以啊，要早一点来明白知道，所以呢，我们注意看一下第六节，约珥在形容蝗虫的时候，他居然这样讲：有一对蝗虫，下面小字说明啊，所以这里证实啊，蝗虫怎么会如民如军队呢？所以他一定不止当时候的灾难，他更指向将来啊，以色列国啊，犹大国啊，你们的外患是一次一次的，一个军队一个军队来侵略你们，掳掠你们，直到你们灭亡为止啊。果然呢，以色列的历史，犹大南朝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最后犹大也灭国了，以色列更早被亚述给掳掠。犹大再撑两百多年被巴比伦掳掠了，所以一样的事情，所以难怪啊，这个不只是蝗虫，这更指着神的刑罚，神兴起列国强敌军队啊，来到以色列境内。所以他说第六节，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地啊，他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蝗虫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也从虫隐喻到将来神的手段，神兴起列国的这样可怕强敌的入侵，他的入侵是一种毁灭性的，一次又一次，直到灭尽。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使之枝条露白。这讲到敌人手段是残忍啊，他不留余地啊！当然蝗虫也是这样子，因为一批一批蝗虫来了，蝗虫吃的果实，吃的树叶，然后他还会扒了树皮，蝗虫真的会这样做，这就是蝗虫可怕的地方。当蝗虫这样的时候，难怪一个地方很不好复原，因为他把树皮都扒掉，所以枝条露白，这个是伤害之大，但是更告诉以色列人最后敌人践踏是让你们承受不住的，把你们扒光，犹大国西底家王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前面的王这个还被像勾这个牲畜一样，鼻子被铁链勾住，勾到巴比伦去，最后灭国，非常可怕。所以这种残忍残暴的破坏，全面的毁灭，事实上让犹大国要很紧张所以酒醉的人要哀哭要害怕，要停止你的醉酒所以呢在今天的末世对我们来讲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你只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到，你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今天的末世 如果再以世界的物质的享受 为乐啊，其实那一天来的时候啊，你会措手不及啊，你会措手不及啊。所以啊，对犹当时候的犹大人呢 这样的警戒，也成为对今天末了的我们神的信徒啊一种很好的警戒，当然也是对全世界世人的警戒哦。当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到肉体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邪情私欲像什么？像蝗虫一样，在吞吃世人的灵魂。那更不要讲世人沉醉在其中的时候，是灵魂一直被这个蝗虫树林的蝗虫把它扒光枝条露白，他不晓得他要走到死地。那如果对信徒来讲呢，我们该怎么样来警觉呢？我们的属灵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这些影响我们亲近神的，影响我们信仰的往前走坚定的，影响我们的盼望薄弱的在约翰一书二书刚刚说到如果我们这个贪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的所以这些都是属灵上面的蝗虫也随时随地的提醒了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物质的这样享受毁坏了我们属灵的这样的心田这就是从第一个酒醉的人要醒过来。我们再看第一章第八节，约珥说：“我的民啊，你要哀哭。”现在他提对众人刚刚讲那些可以享受的人，那没有办法这么享受的人又如何呢？更要哀哭因为你资源那么那么多，你怎么办呢？他说：“我的民，你当哀嚎。”第八节，像处女束腰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是怎么回事幼年的丈夫一般来说，说到这是一种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他们的一种传统如果你已经许配了这个丈夫，你已经订婚了，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你的丈夫了，订婚就等同结婚所以成为幼年的丈夫，甚至是订完婚还没有成亲他也称为你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头马太福音提到玛利亚许配给约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过门，但是福音书那里就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呢。所以未婚夫是丈夫，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种他们的传统。所以选民已经被许配给神了，不是吗？神在何西阿书告诉他们，他是幼年所娶的妻神对选民这样的一种爱，一种神的一种专门专属的爱神不容许人这个百姓不可以背叛，好像对婚姻的背叛一样所以这是神跟选民的关系，如同这种许配的夫妻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如同许配给基督的心腹一样，我们将来都等，我们在预备，我们等待基督将来要迎接我们到天上去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所以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对由当时候这个约珥先知来说，他来提醒百姓神的百姓你要哀哭，你要腰束麻袋，为什么？因为你本来你的希望破灭了，你本来要穿新嫁服你还没有来得及穿上新娘的服，结果你现在要换成 麻布啊，你要服丧啊，好像这个啊、这个处女啊，这个是被许配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啊、女性啊，丈夫还没有结婚，丈夫死掉什么意思？我的依靠，我的人生不见了，我的希望通通没有了。所以跟这个一样，犹大人啊，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哀哭啊，你们失去神的护庇了，失去神的恩典了，你们没有希望了，怎么办呢、啊？你们要哀哭啊，要腰束麻布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希望破灭的、哦、因为当毁灭来到，为什么毁灭来到？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得罪神，最后是神的刑罚，神的弃绝、啊、所以没有等于失去丈夫一样、哦、失去丈夫的犹太妇女一样。所以 用这样的角度，约珥要百姓要哀嚎，要哀嚎、哦、那这样的事情呢、啊，又如同第九节，素祭奠祭从神的殿中呢断绝了，所以呢，连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你都要悲哀啊，哦，悲哀，因为所有的事情啊、现况是第十节，天荒凉，地悲哀啊、哦，连地都在哭了，人怎么可以不哭？人靠地生产而活啊，现在地啊被蝗虫啃光了，粮食断绝了。哦、因为神的眷佑，神的赐福不在了，恩典断绝了，所以地就悲哀，田就荒凉，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五谷、新酒、油，通通是当时候犹太人赖以为生的重要的三大要素，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人怎么办呢？哦，无以为继啊，所以第九节说素祭奠祭从神的殿中也断绝啊，所以 这个是啊灾害临到、哦、毁灭性的灾害临到，所以呢啊也提醒了当时候啊百姓要知道神所临到的刑罚是严重的、哦、所以啊神赐的这些啊田产这些恩典通通干了哦。所以 是可怜的。那对今天我们来说呢、对当时物质缺乏、哦、物质的这种、匮乏，神提醒百姓、哦、要、为自己、哦、灵性的问题、哦、为自己罪的问题、哦、自己灵性为何堕落，那神的殿为何荒凉呢？你要哀嚎，你要悲伤，你要懊悔、哦、你要懊悔，是这样子的、哦、所以 在第八节谈到民要这样做，那当然第十一节提到农夫要惭愧、哦、农夫 耕种、期待有收入，期待 有成、啊、葡萄园、栽种、要收割葡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农夫啊要觉得羞愧，因为你没有收成、啊、你失去了你的、这样的成果。你耕种葡萄园的人一样、哦、大麦小麦、在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哦、所以都灭绝了、既然都灭绝 当然是伤心，是难过，也是羞愧，我的、所耕种的没有回报、啊、所以呢这些的灾害、啊、都因着、蝗虫来到。那不只是蝗灾、哦、在、第一章里头后面还提到有这个、严重的、火 严重的干旱、哦、所以在第、十九节开始、哦、谈到火、火焰呢、啊哦，那这有点、奇怪、哦、就是蝗虫跟火焰有什么关系、哦、蝗虫会烧火吗、哦、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度、很多的年代，当人遇到蝗虫灾害的时候，要怎么样灭蝗虫，有许多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方式是干脆放火烧田野，因为里头藏有许多蝗虫、 而且蝗虫的可怕是它在其中啊不断的繁衍，田地里头还藏有许多蝗虫卵，那个是啊数以千万的哦，一只蝗虫可以产太多的小蝗虫卵，所以啊只好放火烧哦，所以啊也许啊啊这个十九节谈到啊火烧旷野的草场哦，那火焰啊甚至烧到了烧尽了田野的树木哦，啊让啊所有的都面临火的这样吞噬哦，连田野的走兽也发喘哦，来哀嚎来奄奄一息，因为最后连溪水都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哦，所以可能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啊这个就是啊雪上加霜哦，这个啊屋漏又偏逢连夜雨哦，所以为了要灭蝗虫，火的灾害啊，甚至真的也有这个啊旱灾临到，所以是多重的这样的一种天灾的打击哦，所以这一切呢都告诉啊当时候百姓啊神的手段的严厉哦，人的这样的罪恶的重大哦，所以人当惭愧啊哦，人当啊懊悔哦，因为一切的啊劳苦，一切的盼望都灭绝了。哦，都突然了哦，喜乐都不见了哦，喜乐都不见了。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像葡萄树干枯啊，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干枯了。众人喜乐尽都消灭，都没有了，没有欢乐了啊、哦，都活不下去了，哪有喜乐呢？哦，所以这些啊。啊、代表农夫，代表人啊，付出都归于啊徒然，所以在今天的世代来讲啊，我们也应当很警醒了、啊、哦。对当时候百姓来说啊，啊他们呢、啊、要面临啊这些神呐 啊因为不保守，因为人呐、啊、不靠神，更因为人呐、啊、悖逆哦来得罪神，所以失去了。他们的年幼的丈夫失去了他们的啊这种坚固的堡垒，失去了他们的恩典的来源，失去了他们福气的源头，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有福气呢？怎么会有喜乐呢？啊、哦，所以他们要哀哭啊！哦，哀哭是哀求，是求那个丈夫回来啊！哦，所以啊这是啊约珥呼吁百姓要这样做哦。那当然，最后十三节他也呼吁祭司啊，特别再讲一次哦，因为虽然第九节谈到素祭奠祭从神的殿中断绝哦，啊侍奉者这些祭司哦，神的服事者都悲哀，但是这里特别再提一次，连祭司哈、哦，你们有一个责任，属灵的带头者，属灵的领头羊，你们要首先腰束麻布来痛哭哦，事后祭坛的、啊、你们要来哀嚎哦，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哦，这个是表明人的悔改啊，人的刻苦啦、啊、哦，人的一种真正的懊悔啦、啊、哦，而且啊从祭司开始哦，祭司啊要这样来做啊，因为啊祭司是引导百姓来在宗教在、敬拜神，在、遵守神诫命上面的一个带领者、啊哦、所以、啊、祭司要首先这样来做，那这个哀哭、啊、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哦并且他有责任呢、在、他们所、能够带领的范畴来引导百姓一同来哀哭，向神来悔改、哦、让百姓的这种懊悔成为真正临到神面前的这种悔改、哦比如说在十三节、在十四节、约珥说你们要这样做，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哦、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历代、有看到，我们在以斯拉、 我们在尼希米记也看到这些啊属灵的领导者啊，能够带头引导百姓啊来阅读神的话语，从神的教导真理当中啊来深切的反省，然后来悔改，来面向神，来得到神重新的怜悯与施恩哦。所以啊，这是对祭司的呼吁哦。所以在第一章里头，约珥先知啊呼吁了几个对象啊，都应当啊成为我们的一种啊省思哦。那祭司为神的刑罚来宣告禁食啊，来守筵素会啊。筵素会在啊利未记二十三章提到啊，就是你要停止你的工作，专心的求告神。所以这是一种很严肃的、很啊虔诚的、很迫切的来全心全意归向真神。它不是一种啊我们兼着这样做，我们表达一个意思。所以这是一种啊从内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懊悔。所以这样子来宣告，然后来举办，然后召聚全国，从一样从老到少到全体啊，进到神的殿来，到神面前来哦，来求神啊怜悯哦。所以啊古代许多先知这样做了哦，摩西也这样做哦，撒母耳先知在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他也这样做，召聚全国人民啊，来到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说啊，一样，不只是传道人、长职啊这些啊，我们身为带领的，在信仰上面呢，是一种啊榜样楷模的。我们的教员也是，我们家长，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一种榜样引导，都是哦，都是。我们要好好想这一段话，先知向百姓来呼吁，这是神要他们注意。今天呢，我们也有神的话语，哦，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听啊。因为在末了啊，在啊这个启示录，神向百姓啊，神啊向众教会，圣灵向众教会，他说：“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我们能不能听呢？哦，能不能听？约珥先知有警戒，有呼吁，但是他也带来神的安慰。在第二章我们会再谈。那今天圣灵也感动我们，神的话借由圣灵，借由真理，常常来安慰鼓励我们，甚至来提醒警戒我们。我们常说一个聪明的孩子啊，聪明的孩子父母只要使一个眼色，父母讲一句，他就知道我要修正了，我要调整了。但是那个悖逆之子，讲不听的，讲不听的，他就要被怎么样，被严责，甚至是杖打哦，要管教哦。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圣灵在提醒我们，真理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当哪一种呢？我们要等到像神啊最后啊出手了，犹大人 被灭了，被亡国了啊，那种悖逆的才要被打成这样子，七十年后啊才回来，我们需要这样吗？还是我们要很能够警觉的啊，神一讲我们就听，圣灵一提醒我们就啊深切悔改，我们就时常更新呢？啊，这成为我们啊来选择我们要哪一种，能不能侧耳听呢？所以第二节约珥呼吁万人啊、万民啊侧耳听，如果我们听，我们就来行哦，不要等到不听啊被神来杖打哦。所以啊，这是啊约珥先知的几个呼吁。那最后十五节到二十节，当然啊提到啊，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谈约珥先知重要的信息，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在神先知啊，尤其在约珥先知这个首先提出 神末了的大日来临呐、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常常的最大的一种警钟，一种呼吁。临近的，这临近的十五节说到，这日来好像毁灭者，毁灭从全能者而来，原来是毁灭从毁灭者而来啊！神将来啊，要将世界毁灭，因为这世界败坏了。所以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有心子的都要被烈火给消化，我们怎能不听不警醒呢？所以这天会来哦，会来，神先让蝗虫来毁灭犹大禁地啊，那后来神让列国列强军队一次一次的来践踏啊耶路撒冷，那甚至啊把他们掳走了，毁甚至攻进圣城，毁坏圣殿。这个毁灭当然是从全能者而来，所以毁灭从毁灭来，我们都会翻成全能者，因为真正最大的毁灭是全能的真神，那万有的主宰，他的毁灭是无人可以躲藏的，这我们从启示录都可以看得见。那十六节，对当时候来讲，蝗灾一来，粮食不是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神的殿中止息了吗？十七节，这个灾谷种在土块下朽烂哦，为什么？因为旱灾。为什么？因为蝗虫毁灭了谷种啊，被干旱呐、啊这边被毁坏了，长不出来了，所以它最后烂掉，没有办法萌芽了，哦，没有办法，所以就朽烂了。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哦，仓就是装粮的这个空间，林是装米的空间，哦，两个都是粮食的储藏之地。现在没有粮食的，何须装修？不去把它装修，当然日久就毁坏了，荒凉了，就因为五谷都干枯了嘛，哦，所以人的失望，人的希望破灭了，人的希望是神的祝福与同在，神不祝福不同在，当然人的生命只有失望，哦，只有哀哭啊，哦，十八节，连带影响牲畜，连牲畜都哀鸣，哦，饥渴难耐，牛呢乱跑，哦，牛也饿到到处乱窜，找不到草吃啊，找不到粮草吃啊，哦，因为无草嘛，那羊群也受困苦，哦，羊群待在那里，哦，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啊，十九节先知呼吁大家一起哀哭悔改，但是先知他首先他自己这样来做。十九节，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先知啊，不单呼吁别人，他自己率先来回懊悔，那率先呢，啊，来向神呼求，哦，呼求，因为啊，既然破口已成了，谁来站在破口祷告呢？哦，我们啊，当先知的人，我们啊，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在信仰上面刚强啊，我们难道不能够站在破口如先知这样子首先来向神哀求吗？向神祷告吗？因为在当时候约珥很痛心，整个世代从这个贵胄，从这个这些全国都已经麻痹了，很麻痹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哭啊，要觉得严重啊，因为不久的将来一个一个要实现啊，神的刑罚要一个一个来到啊，所以要哀哭啊，但是人都麻痹，不肯动作啊，没有感觉啊，所以这就是当时候的人的一种麻木不仁啊，在属灵上面呆滞的，属灵上面冷淡的哦。所以先知首先他向神求告，这也提醒我们，愿意向神求告的时候，神留一盏灯，神留一线希望。在第二章我们会来谈神啊还留有存余的恩典，人要不要懂得向神来哀求呢？先知他首先这样来求，因为实在是太可怜了， 那人可怜有什么用呢？哀嚎唯有向神 来哭泣啊、哦、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也成为我们人人的、神选民要蒙恩的一种提醒、哀哭不是只是让我们哭，更是要向神求、哦、所以、从约珥书的第一章、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回应。我们要有省思、这个蝗虫之灾、提醒当时代的人，提醒现代的我们、属灵的蝗灾会不会临到我们，临到神的家、神的教会呢？我们有没有哀哭？有没有为自己反省？我们有没有哀哭自己可能犯罪失败？我们有没有哀哭信徒、我们家人冷淡退后？我们有没有哀哭啊？教会有纷争，有一些荒凉，这些平常有的素祭奠祭，一般的服务事慢慢的形式化甚至不见了、有没有看到神教会呢？我们有没有哀哭这个世界？这世界已经败坏邪恶到这样的程度了，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哀哭？我们有没有为了世人的这种硬心不信，我们急切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来传福音，为他们哀哭呢？所以啊，这些都成为我们应当感到哀伤哭泣，我们要付出祷告，如同约珥先知这样向神求告，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世人、来向神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思。第二个，我们在先知的呼吁当中，我们要想这些断绝的素祭和奠祭，这些本来在犹太人当时一天早晚要献的最简单的，还没有谈到火祭、没有谈到燔祭、平安祭这些重大的祭，只是素祭、奠祭，奠祭甚至还不在五祭之列，奠祭只是浇酒让这些祭物更芳香而已，连这些简单的都没有了。这些服事呢？这些对神的敬拜、真诚的侍奉，我们有没有断绝掉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兴旺，复兴自己的信仰，复兴神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服事、其中我们当然要连结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缺粮啊，断绝了五谷，断绝了粮食，断绝了谁是我们的粮，谁是我们生命之粮？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基督是我们永生的粮。我们有没有跟基督的生命连结，跟耶稣的真理连结？我们遇到干旱的这个末世代、阿摩斯先知讲，人缺的不是粮食、人饥饿不是没有饼干吃，人饥渴不是没有水喝，是缺了神的话，缺了生命的粮，缺了圣灵这个活水的滋润。我们有没有在圣灵中祷告？这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的这样子、这样子来做、这样子呢，我们就连接在基督这个生命树上面，我们不会缺粮，不会缺水、那这样子我们生命才能活泼起来、油与酒都会常滋润我们。第三个也是神借约珥先知的重大呼吁，在第二节在第三节都告诉我们了，老年人既然要听，我们是老年人吗？我们是有经验的属灵人吗？老年人是在信仰、在人生经历、在智慧、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都比别人有经验的，如果我们没有来传承，如果我们没有讲，一个基督徒没有把这样的信仰好好的传给子、传给孙，世世代代传承，那如何来、与神的恩来匹配呢？如何来报答神的恩典呢？所以我们在传承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为自己跟儿女、来好好的、哭泣、那就是一种省思了。那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们如果懂得哀哭，神真的会给我们机会，神啊会安慰我们，用他的恩典，他的话语，他的救恩啊，他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更新福气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传承，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块田地我们自己不要被蝗虫吃掉，这块田地也不要被蝗虫、茧虫、蚂蚱、男子一一的把它们吞吃掉，这样我们难以交还给神。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为神来保守，所以成为神眼中的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田，保守我们的儿女世代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从约珥书第一章里头来做的分享。那事实上这个哀哭能得到神有一些应允，在第二章开始我们可以再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先查考到这里，愿神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有所收获，彼此勉励。我们带来唱赞美诗第87首。